享受思考的乐趣，拥抱变化的无常。全球首个正三观的双人脱口秀聊天节目《社会大白话》，说白话不白话，赵先生度的明白，带您一期一白话。
收听社会大白话，我是赵先生，对面呢还是我们杜的明白。
大家好。
嗯，我们这几期呢反而都是赶上双十一，双十一完了之后双十二，但双十二好像没什么动静了是吧？
主要因为今年双十一跟去年比也差点意思。
是吗？今年不是也比去年高的挺多的吗？
看这个消费水平啊，要看 CPI， 不要看天猫卖多少，淘宝卖多少，京东卖多少。
没错，
真实的数据是 CPI， 虽然 CPI 可能咱们看到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啊，但是起码比商家给的这个数据要准确。
对，
咱们这个节目呀、啊、就正好赶上双十一双十二之间这段时间说嘛，大家该买的东西也都买了，不该买的东西也都买了。
嗯，当花钱是个娱乐就好了。
对，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啊，上一期的时候那个题目最后写的是中，因为本来我想再借着马云的事儿啊接着说一说这个消费主义，但是我后来发现后边这些主题跟爸爸的爸爸是爷爷没什么关系了，所以回头就把那个中就改成下了、后边就会单起一个名字再说这个消费主义这些事儿吧。最近啊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凡尔赛文学、
凡尔赛人是吧？
对，在网上特别火。
对，
另外一个比较火的就是打工人，这两个应该是仅次于马保国比较火的两个东西。
马保国确实挺炸的啊，
听说有人找他拍戏了。
有人找人拍戏了，而且呢马保国就是自我营销意识还挺强的。
是吗？
就是经各大 MCN 公司等等一找，深刻的谈了一下心，谈完心之后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可以在这个娱乐的道路上呢越走越深了。
嗯，
有点意思了。
反正资本嘛，哪儿流蛋糕就往哪儿纵啊。
而且马保国非常配合，牛逼，就是继续吹。
嗨，谁跟挣钱过不去呢？
对呀，那可不是吗？
这期咱就不说马保国，咱说这个凡尔赛和打工人的事儿。咱们就借着上期说花呗这个茬儿，分析一下消费主义。上期咱们说了啊，整个花呗最大的恶就是忽悠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人进行超前消费。也就是说呢，马云挣的其实都是穷人的钱。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真正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他只买生活必需品，或者说他们的消费都是基于产品的使用价值，它是生存的必需品，所以那个也不叫消费，那就叫过日子。
对，
当然啊，这些人里边也会有贷款的，比如说农民他就需要贷款种地。农民跟咱们城市里打工的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咱们是先拿钱再产出东西，人家是先掏钱最后再产出东西。
嗯
嗯。所以针对农村呢，有普惠金融啊，还有小微贷款啊，这个我们单独再说这个事儿了。咱们这期呢就借着蚂蚁花呗产生的消费贷款来说，它所产生的这些消费品主要是和商品的符号价值有关的，不是那些 生存必需品。也就是说呢，这些商品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它主要满足的是心理的需要和认同的需要。我们看一下淘宝销售类目的排行啊，第一名是女装和女士精品。
嗯，
女装和女士精品是常年占据淘宝销售类目第一名的。第二名是护肤品，后几名呢一般都是男装、数码产品还有家用电器。这些类目的产品主要满足的就是心理的需求和认同的需求，而不是生存的必需品。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啊，今年双十一各类目内的销售排名的情况。比如说女装啊，它的第一名是优衣库，第二名是波司登，第三名叫伊芙丽，第四名是太平鸟。美妆第一名是雅诗兰黛，第二名是欧莱雅，第三名是兰蔻。男装第一名是优衣库，第二名是 GXG， 我不知道这 GXG 是什么牌啊。
嗯，国产的一个牌子。
第三名是马克华菲，第四名是太平鸟。箱包类的第一名是 Coach， 第二名是 MK，第三名是 MCM。 前三名就是那三周，周生生还有周什么生，周哲生，
周
大生
周
啊，对对对。
嗯，
手表眼镜呢，第一名是卡西欧，第二名是阿玛尼，第三名是朗琴。个人护理类目第一名是护舒宝，第二名是卡诗，第三名是飞利浦。汽车的第一名是上汽大众，第二名比亚迪，第三名是一汽大众。这些数据说明一个问题啊，销售前几名的都是在同类目里属于不是最贵的，也就是中档的
经济适用型
啊。对对对，它并不是奢侈品。通过上面这些数据啊，我们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深陷消费主义陷阱的肯定他不是穷人，但同时也不是最有钱的人。
对，
因为最有钱的人真的深陷消费主义陷阱的话，那排名靠前的应该都是那些最贵的奢侈品。
嗯，
实际上深陷消费主义陷阱的就是我们广义上的中产阶级。
咱们就从这个箱包啊，
嗯，
Coach、MK、MCM 这三个牌子，曾经多少年前，我们有一个总监，突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吐露出了一句话，
嗯，
叫做“屌丝青年的进阶之路”。
Coach 是屌丝青年的进阶之路是吗？
对，还有 MK 和 MCM 都是。
所以实际上深陷消费主义陷阱的就是我们广义说的中产啊。后边我们就分析分析为什么中产是最容易深陷消费主义陷阱的这波人。
哎，你看这点公众号文章真的就跟中产有仇似的，你知道吗？天天的中产危机，什么这危机那危机的，这点危机就死磕中产，你知道吗？
因为啊，中产啊，它的覆盖面非常大。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实际上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构建出来的，严格意义上说啊，并不适合中国，其实也不适合全世界分析阶级特性。它并不像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级那样具体的有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就是为了作为经济学的分析用的，而从它包括的人群看，其实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集合体。这里头就有中小企业主也能算中产，
嗯，
管理层人员也能算中产，专业技师人员也能算中产，自由职业者也能算中产。咱们国家定义月收入10000块钱以上就算高收入人群。
这种算中产吗？
那你都算高收入了，怎么能不算中产呢？
哦，
那其实很多人都算在这里面，所以它的涵盖面非常大。这样就导致公众号和媒体天天就中产这个中产那个嘛，因为确实涵盖量大，它又是消费主义的主力军嘛。
嗯，穷人呢，农民呢不信，有钱人呢信自己，更不信他们了。
啊，有钱人不用消费吗？
不对，不用消费。
你说他是无产阶级吧？有的人他又有资产，进城打工的人他家里都有地，你能说他是无产阶级吗？
那比我强多了。
对啊，像本地城市的人家里都有房，你也不能说他是无产阶级。
对，
你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吧，有的人天天打工，每天一睁眼就是欠着一屁股债，什么房贷车贷，
房贷车贷跟花呗，
对对对，花呗。所以他也不是小资产阶级，他都成负资产的，他哪来的小资产阶级呢？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就几乎包含了中国大多数的人的一个概念。
就算你真的是不是，反正你也得给自己圈在里面
啊。对对对，
你说你也不是身家上亿的有钱阶级，然后你也不是无业游民，给你扣一个，你说给你扣啥？
对啊，所以实际上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特别虚啊。这样就导致它的内部根本就不可能形成阶级认同，内部的差异性非常大，人们往往是在职业内部或者在消费品的品位上形成认同，比如说什么送外卖送快递的就认为自己都是打工人，西二旗的码农可能也认为自己是打工人，像徐家汇的广告狗可能也认为自己是打工人，人们就往往把职业或者品位赋予阶层的意义，也实际上在学术上是达不到一个阶层的，只是他们内部觉着我们是一个什么阶级。
对，内部的斗一斗。
比如说背爱马仕的，就是一个党的，背 LV 的又是一个党的，背爱马仕的肯定是看不上背 LV 的，开奔驰的肯定是看不上开奥迪的。但实际上从学术的角度看，它都是属于一个阶层的。
就是这买东西啊，差一万块钱，其实说实话没差多少，但是呢人家就能画出一个档来。
哎，对对对对，
你还漏一个，这个还有一个香奈儿的。
香奈儿属于哪个阶段的呀？
比如吧， LV 一个包20000，香奈儿一个包差不多30000，爱马仕一个包差不多是50000，其实就这么点区别
啊
啊，没了。
这里头还分呢，什么限量的不限量的。
哎，对对对，咱们之所以总说爱马仕特别贵啊，是因为它总有稀有皮
啊，
就比如人家鳄鱼皮的、鸵鸟皮的，那你跟普通那个 LV 那格的那肯定不是一个事儿了。
LV 都是格的呀？
对，它是格的，它是这么被拉出的一个差距，而品牌的具体一样的东西啊，价格没差出那么浮夸。
所以啊，就算不从学术的角度看，
从哪儿？
你从商业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个类型的。比如说 LV 的包，它就隶属于 LVMH， 除了 LV 它还有纪梵希、宝格丽，这都是 LV 集团的。所以我觉着啊，反而现在流行语啊，打工人这个词儿更能形成普遍的认同。因为现在你只要是劳资关系中的劳方，就会存在被压迫的现象。比如像今年啊七月份，深圳对劳动法体系做了一定的变通立法权，这个问题咱们有机会再具体说啊。总之它的结果就是更倾向于资方，当然这也有好处啊，那些原来还觉得自己是白领的，现在包括什么996呀、ICU 啊、社畜啊，直到今年的打工人，这样就让劳资关系中的所有劳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广泛的普遍的认同，甭管我们是高级的打工人还是低级的打工人，起码我们都是打工人。但是这些整体的打工人呀，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观上认同社会流动是好的，而且是越能流动越好，但是在客观上又担心自己成为社会流动的受害者，所以他们既崇拜个人奋斗，同时又强调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这也是深圳做出劳动法变通的原因，因为作为现在的劳方，他自己也不会特别较真原有的劳动法。996的话，咱们看到的也不是所有人真的去打官司去。那其实他就是默认了现在的劳资关系。
对，
可是啊，无论什么社会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就算是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也依然是越往上走竞争越激烈。
是的，就是这东西啊，什么都平等了，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运气，这东西是不平等的。
哎，对，有人向上流动，就有人向下流动。其实 没有所谓的现在咱们常说的阶级固化，只不过是越往上走竞争越激烈，所以我们觉着阶级固化了。
对，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是完全没有流动性的。
其实大家细想想啊，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一些所谓的明星，还有什么知名的导演，还有一系列等等等等叫得出名的啊，你再盘一盘，细数一下人家祖孙三代，人家可能上面都是当皇上弟弟的，亲胎大臣的，
这属于向下流动的。
对，这肯定算了。还有咱们总念在口上那个林徽因，
嗯，
还有梁思成，人家成为那为北京做建设的艺术家，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有了很大的向下流动的这么一个倾向的。
包括启功也是。
嗯，对呀、啊。
那原来都是皇子皇孙嘛，
皇子皇孙现在改给你们没事儿，
改提字儿，
提字儿玩了。也不知道外地启功的字多不多，反正北京我觉得能恨不得能占个十分之一。
嗯，所以整体上中产阶级啊，或者我们管它叫打工人，会有一种焦虑，也就是人们又想往上爬，又担心这种变动，
嗯，
会导致自己掉下来，
自个儿出溜了。
哎，对，咱们用 CCTV 五的话术啊，就是想赢怕输。
这 CCTV 五那个主持人老说的是吧？
对 ，CCTV 五一到比赛的时候，咱们就老说千万别想赢怕输，这样你肯定就输了。其实就是焦虑了嘛。
嗯嗯，
焦虑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心态。比如说啊，非洲一个乒乓球队跟咱们中国人打比赛，他就没有想赢怕输的心态。
嗯，
就是输。
对，人家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是来旅游的，来见见中国的大国雄风的。
咱们国家的足球队跟欧洲的足球队踢，也不会有想赢怕输的心态，因为也就是肯定输，对吧？
对，每次都输嘛。
所以穷人虽然很痛苦，但是他不会焦虑。
嗯，
只有人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才会焦虑。我是放弃北上广回老家发展，还是继续在北上广？我是休息一年考研，还是继续在职场上提升自己？我儿子是学画画还是学音乐？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是去211985还是出国留学？是喝新西兰的奶粉还是喝荷兰的奶粉？有了选择才有了焦虑。
嗯，
再加上本身机会就不平等，规则又不公平，那就更焦虑。这样呢，人们面临的他有向下流动的风险，同时他又特别想向上流动的时候，对自己现在的地位就会感到恐慌，他就会有一种巩固自身地位的需求。巩固自身地位最好的方法啊，就是通过消费来进行身份的自我证明。
就是我还没凉呢，我还能买个这个。
哎，对，是这意思。这就促使大家通过品味啊、消费啊、格调啊、审美文化等要素来形成鄙视链，通过攀比来强化自身的安全感，通过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构建身份认同。消费主义呢，又通过广告啊、文艺作品啊，包括现在的直播带货啊，构建了更多的微妙的差别，比如说什么限量款的、联名款的。
嗯，
什么三系的、五系的、七系的，
奥迪 S 系，
发动机特别牛逼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新出了一个什么呀？王一博版。
我操！
嗯，
就是 IP 款的。
哎，对 IP 款，然后那个车上写了一个一博。
其实这些都是商家通过广告构建的一个特别微妙的差别。越是细分，打工人内部的阶层就越多。
嗯嗯。
层级越多，他就越有向下流动的焦虑。现在你稍微往下低那么一丢丢，你就觉得你可能向下流动了。
没错，或者就是原来你可能买了个五系，突然间你的一个朋友，你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人家买了个七系，你就觉得你好像被流动了。
中间再插一个六系，
对，
底下再插一个四系，
实力
越来越细分嘛。
对呀、啊，差一个系就差一点啊。
这样呢，焦虑越大呢，就越消费。因为他焦虑大的，他只能通过花钱来形成这种身份认同。越消费呢，那消费主义就越会通过贩卖焦虑、渲染产品之间微妙的差别来深化产品细分。这么着就形成一个闭环了，这圈就转起来了啊。
其实咱在没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其实我这方面没想那么多。你记得多少年前谁要买了一个宝马的 X5， 就是顶级车了，你记得吧？
嗯。
然后呢，慢慢的吧，就这一波人可能他会觉得我已经到顶级了，那没关系啊，你觉得你到顶级了没事啊？宝马出了一个 X6。
啊，真有六啊，
真有六。然后呢，你想啊，比如说我有1000万资产，但你呢只有500万资产，我比你厉害，对吧？
嗯，
我买一X5，哎，我高兴。这时候呢，出一X6，正常来讲我是不会把X5卖掉买X6的，这是一定的，对吧？
嗯。
但是你买了一X6，
那就焦虑了。
那你说我怎么办？对，好像出门之后我就比你矮半头了。
嗯，对对对，就这意思啊。
然后呢，又出了一X7，好像是今年又出了一个X8。
那行了，反正这后边这自然数没有头，愿意出几出几呗。
真的，我很有可能把X5卖了换X7。你看我来X7，我这七怎么样？
那我就等着出九呗。
啊，对，那就是等着出九呗。其实这两个车呀，没差出多少钱，大家都能买。但是呢，你一买的比我这个还好之后，我内心好像就有点我无形中下滑了。
就是这个意思，消费主义啊，这么一弄吧。最终今年就出现了一个凡尔赛文学。
嗯嗯，
我们看凡尔赛文学的话术啊，无论它是先抑后扬还是怎么样，它最终呈现的还是消费主义那些东西，就是我买了多少多少钱的奢侈品，最后它要表达的还是这意思嘛。这样呢，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淘宝的数据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产阶级是消费主义的主力军了。
嗯，
他就是要通过消费来进行身份的自我证明，从而消解呀人们向下流动的焦虑。
嗯，就这些中产们嘛，内部还总得较出个劲来。
你在中产较劲的同时啊，真正的上层是不需要消费的。
对，
上层阶级形成的壁垒啊，是血缘关系，是资产。
嗯，
是权力，这些是通过你买任何东西都无法实现的。 B 站啊，有一个凡尔赛的 UP 主叫曹逸文，
嗯嗯，
这两天也挺火的，但是他那个已经把视频删了，大家可以从别的地儿去看一看。
嗯嗯，
天天就是在视频里炫富，比划自己各种衣服，这个什么定制款的多少多少钱，那个定制款的，就是试衣服的一女孩，最终在一期的节目中翻车了。这期节目呀，这个 UP 主去了自己家投资的应该是4亿多的一个工地。
嗯嗯，
他去当打工人去了。
嗯，
这个举动啊，实际上就打破了打工人们通过消费来幻想自己是上层阶级的美梦。
哎，这个为什么呢？我就不太懂了。
因为他炫的是4亿多的投资的工地，并不是炫的消费。
哦，就是我不希望你去给我炫资产，我就想要的是买东西，谁谁买了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咱俩吹牛逼，老杜说，哎，你看我新买了X7，哎 ，OK， 你要给我炫一个4个多亿的银行卡，咱俩这事儿就拜拜了，
别聊了。
嗯，
往期这个 UP 主炫的全是消费品。
哦，哎，好戏，你看这个事儿好戏好戏，
他炫的全是消费品，就是穿什么衣服了，然后上哪吃饭去，
嗯嗯，
我坐什么头等舱啊。
嗯嗯嗯，
这次他炫的是资本，是权力，是血统。
嗯嗯，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拿出4亿多什么投个工地建个大楼的。
嗯，那是肯定的。
这样就导致那一期以后一下就火了，被骂了。
哦，
他所有的视频就全删了。
就是这波 B 站的中产们不想带你一起玩了，
终于看不下去了。
哦，
虽然曹逸文没有了，但是你可以看一条。
嗯嗯，
一条其实也是这些东西，我花了多少多少千万盖一房子，然后什么寻求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更高级的凡尔赛。这女孩的这一期呢，就揭穿了消费主义来消解中产焦虑的这个魔法。这些凡尔赛的看客们终于就发现，凡尔赛宫里和宫外最大的差别不是花了多少钱，不是穿了什么级别的奢侈品，而是宫里的叫路易XIV，宫外的都叫臣民。于是大姐就凉凉了。
哦，
路易XIV和臣民之间，那就不是靠花多少钱来解决的了。你就算有4个亿，普通人会投资一个工地吗？我手里要4个亿，我就造了。是吧？
对，
能盖什么楼啊？
盖什么楼？先紧着自个儿高兴，自个儿来了是吧？你刚才说这个， 我跟很多很多人，从开始可能年薪几十万，后来年薪可能百万，再到一年可能会突然间账户上多了几千万啊，这种人也接触过，大家的反应基本上啊跟你是一样的，就上来就造了。
那就还不是上层阶级，
根本就不是嘛，我们就是个中产，突然间砸到脑门上4000万，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干嘛出来，出来干嘛，造
喝，对，花，
对，我说什么好事儿，今天账上到账几千万，一晚上十几二十万的造，
嗯，高兴。所以中产啊越焦虑他就越消费，同时呢他越消费啊他还越焦虑。在我们用消费来消解焦虑的同时，实际上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焦虑。
这你说是为什么呢？
这一方面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消费主义它通过营销制造出来的各种的产品的细分。另一方面原因呢，就是消费并不能真正的消解焦虑，它只是掩盖了焦虑。消费的增加反而占用了真正能消解焦虑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反思自我的时间，因为资本呀有一个根本的特性，它要不断的自我增值。
嗯嗯，
今年挣的钱一定要比去年的多嘛。
嗯嗯，对。
所以从资本主义将我们带入到现代社会以来啊，整个世界一直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世界，造的东西肯定要比大家需要的多。
嗯嗯。
当新的消费可以吸收这些过剩的产能的时候，那大家就都开开心心的，什么毛病没有。当这些消费不能吸收过剩产能的时候，那就掐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今年这个事儿。为什么弄这2CEP 呀？
对。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让自己的身体超负荷的生产更多的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还有一个不是太显而易见的，我们现代人也必须消费更多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不去消费更多的东西，买那些没用的东西，那这些产能就释放不出去。一战和二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造的东西太多没人买，你也造一个汽车，我们这国家也造一汽车，那他们买汽车的人就一个人，说白了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人们把自己变成一个超出自己能力的生产机器以外，同时还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花钱的机器。如果我们只是挣钱的机器的话，我们在工作之后还是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的。但是当我们既是挣钱的机器又是花钱的机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就丧失了感知无聊的时间。而无聊的时刻恰是我们可以体验到自己生存本质的时刻。直到现在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出现了很多社交媒体。这些社交媒体啊，以一种貌似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的生产的形式，巧妙地让我们逃避了直面自己生存本质的这一个自我醒悟的时刻。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闲工夫。
哎，他就是这意思啊，你没有闲工夫去想自己到底是什么。
微信完了之后就是微博，微博完了之后就是抖音，抖音完了之后就快手，快手完了就 B 站， B 站完了小红书，
都这些东西嘛。
对，没工夫，
现在话叫放空自我。
对。
而这些社交媒体出现和繁荣的幕后推手啊，恰恰依然是资本，依然是消费主义。大家发现没有啊，所有的社交媒体都是免费的。
嗯。
都是不花钱的，因为社交媒体实际上是一个 to B 的产业，用户不是他的客户，广告商才是他的客户呢。他卖给广告商的东西恰恰是客户。
嗯，
所以用户实际上在社交媒体上是被贩卖的商品，这些社交媒体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用倒贴钱的方式让你用他的产品。而真正的社交呢，是先要感受到无聊才去追求社交的。像叔本华在《作为意志的表象的世界》里就提到啊，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劳动的痛苦。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叫熊彼得，在他的理论中就印证了叔本华说的劳动是痛苦的这个理论。 咱们看之前啊，咱们国家都说劳动最光荣，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打工人打工魂了呢？
哎，对，以前咱是劳动最光荣啊。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啊，它把一切人的成功都等同于经营企业的成功。就像马云这样的，在他倒霉之前不都是喊的马爸爸吗？
嗯嗯。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种诱人的机会，它不像啊猜大小那种赌博，它更像一个打扑克的那种赌博。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它是以比激发特定努力所需的多得多的惊人的奖励给予了少数胜者，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赢者全拿。这样呢，他就能以一种看似平等的公正的分配的方法更为有效的推动大多数人积极的工作。所以呢，大多数的人虽然得到了很少的补偿，有的甚至亏本，但是他还是要尽力的工作，他还是相信个人奋斗、机会平等、社会流动，这就是中产的这一大波人，因为有巨大的奖励摆在他们面前。可是呢，人们都过高的估计了只要好好干就能得到这些奖励的机会，
反正先许诺给你了。
对，所以劳动完了以后啊，没有得到巨大奖励的是大多数人，这些大多数人就会觉得工作是一件痛苦而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这样呢他们就会把工作和工作之余的时间分开，上班和下班。真正的牛逼的企业家还有上层社会，他的生活里没有工作和不工作这么一个区别的。他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哪个企业家说我下班了？没有。
虽然咱们不是企业家，但咱们也差不多了。
这个是一个好的状态啊，这么着的话你确实工作就不累。
哎，这真的是，哎，我说句实话啊，这么多年过去就从来没觉得工作累过，就是上班也是工作，下班也是工作，就没有那种什么好像很多我们现在新的一些年轻人吧，就会跟我这嚼舌什么上班了呀，什么下班了呀，然后怎么怎么加班了呀什么之类的。我说我从工作那天就这样了，所以就从来没有过这种就是醒着和没醒着的区别。
但是大多数人啊都是会认为工作是一件痛苦又不得不去做的事儿。
嗯，
所以对于这些人啊，他们会说自己是社畜，劳动这件事儿他既不快乐也不光荣，
很痛苦。
那么劳动之余就会变得很无聊，
就只能买东西了呀。
哎，对，劳动之余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纯消遣的时间，那就是一个特别无聊的时间。这样呢就会让人们爱上社交。那他没事儿干嘛？
对对。
然而呢，社交媒体啊，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强迫你或者去诱导你去社交，这就导致中间缺少了感受无聊的过程，缺少了感受无聊的过程也就失去了直面自己生存本质反思自我的那个时间。而这个时间是消除焦虑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这也就是很多人现在出现社交恐惧症的原因。他需要一个无聊的时间来放空自我，来消除他的焦虑。我上班的时候就痛苦，下了班以后还不得不被这些社交媒体忽悠的我去社交去，中间就没有什么无聊的时间了。逃离这种消费主义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断舍离。但是断舍离其实更像是一种消费升级，它只是让自己活得更符合消费主义下诠释的那种精致的生活，它并没有真正的逃离消费主义，它还是要过主流话语下稳定的生活。断舍离并没有变成无家可归，或者说是无业游民。
对，
真正对消费主义进行回应的，我觉得恰恰是三和大神。
三和大神是谁啊？
三和大神大家不知道，可以网上搜一搜啊。就每天呀、住20块钱的那个宿舍，或者就睡网吧，每天就吃个方便面，工资都是日结的，今天干活今天拿工资，明天不干活明天不拿工资。
哦。
这个群体啊，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来抵抗现在的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他们以一种自我去稳定化的生活方式来抵抗主流话语建构出的那种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呀，三和大神比我们普通的打工人更接近自由的本质，而实际上我们这些打工人可能更像是穿着体面衣服的奴隶。齐泽克说过一段话，他说呀，要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不能被终止，那么会怎样？那么世界则进入一个全新的非人性的专制社会，它不会是旧的专制社会，它是一个全新的形式，但依然是消费社会。全世界看上去将会类似于今天的迪拜，正如你们所知，迪拜一半的人口实际上是奴隶。
当台上空空如旷野，台下泱泱成大河，崇拜、回味、高潮、眼泪都有些不合时宜，或者说这里需要一点灯光，对，就照在那儿，再往右一点，不，再往后一点，不对，就照在那儿，舞台正中央，舞台正中央。
零零碎碎喊万岁，熙熙攘攘排着队，一束追光照在身上，全民失态无人喝彩。零零碎碎喊万岁，熙熙攘攘排着队，一束追光照在身上，全民失态无人喝彩。
孤独生孤独，泛滥的想吐，纵横交错的金属发酥，路灯的普照下你姗姗来迟，困在花园中我埋头继续种树。算了，我还是想见你，就算翻过墙之后又能去哪里？显然这儿晚上很亮，笔直但不通畅，流亡者胸前的奖章，停不了的推土机和通货膨胀。有多少歌写给此刻大减价的狂热，正冷漠的按摩每个懦弱游客。最伟大的大招请你偷走日落，从被掐出的喉咙传来一声让明天早上这个事实消失，让刮胡刀和口红都消失，拆开盲子心思，挂电话之前重复了太多次，唯独忘说了一个字。
零零碎碎喊万岁，熙熙攘攘排着队，一束追光照在身上，全民失态无人喝彩。零零碎碎喊万岁，熙熙攘攘排着队，一束追光照在身上，全民失态无人喝彩。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平淡的时刻，但还是搞不懂是谁制造了饥饿。陌生人请跟我并肩走一段吧，在这个无限的晚上突然的散步。
员工运电浇灌厂商，沾着火梯电太阳大师电发沙了无欲攻铁地，不停地修改更多的差异。
听见了所有没有入睡的等待，谁在鼓掌天门前唯一的乞丐？尽情崇拜吧，却只能置身墙外，尽情呼喊吧，但是没有回声传回来。
我们都明白这无数处不在，再没什么意外无人喝彩。我们都明白这无数处不在，再没什么意外无人喝彩。
零零碎碎喊万岁，熙熙攘攘排着队，一束追光照在身上，全民失态无人喝彩。零零碎碎喊万岁，熙熙攘攘排着队，一束追光照在身上，全民失态无人喝彩。
人人都担心着演出被打断，人人都担心着冷场的出现，人人都盼望着演出被打断，人人都想象着散场的混乱，人人都设想着下一场演出，人人都成了编剧演员和监督，人人都化了妆上了场走进灯光，人人面面相觑，
谁来鼓掌？谁来鼓掌？谁来鼓掌？